弟兄姊妹，主内平安。让我们先低头一同祷告。就是，巴父，求你临在在我们当中，你亲自同我们的心灵讲说话，让我们明白真道。我们恳求耶稣你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立志跟随你。圣灵，求你感动我们的内心，牵引我们，时常提醒我们要遵行你的话而行，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都成为你美好的见证。我们祷告交托奉教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究竟什么是神的默示呢？默示，神的默示就是神要将祂的真理、祂的心意、祂的说话、祂的计划告诉人的一个行动。神要默示。那究竟启示和默示又有没有分别的呢？我们经常都会听到这两个名字的，是吧？在神学上呢，启示和默示呢是有一些分别的。启示的意思是呢，要揭示，要显露，要将一些真理曝光给大家都知道。所以启示就是指神将人不知道的真理揭示给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福音就是由神所启示的。保罗在以弗所书三章二到六节这样说，他说神用启示将我知道的福音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藉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藉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我们原本不知道神的救恩是怎样的，但是神藉着启示让我们知道，我们这班本来同神的应许无关的人，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因着我们这个福音的缘故，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能够与神连结。若然神没有赐下启示，人是不能够知道福音，不明白神救赎的计划。那默示呢，一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圣经的什么都是神所默示的。经文里面默示这个字呢，在提摩太后书是讲的神呼出的气息。圣经就是承载着神所呼出来的气息。所以呢，当我们说神的默示是指到呢，领受默示的人将神的吩咐、神的旨意和命令记录下来的真理，这是神的默示。当然今天我们大多数时候，我们基督徒之间的对话呢，通常都会将启示和默示呢互换地来到去使用的啦，都好像没什么分别的。两者的意思都是讲神对人的心意，神要跟人讲什么说话，有什么指示。然而我们刚才主席帮我们读的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三十三到四十节里面，同样呢提到神的默示。三十三、三十四节那里说，无论是百姓、是先知、是祭司，问你说耶和华有什么默示呢，你就对他们说，什么默示啊？耶和华说，我要撇弃你们，无论是先知、是祭司、是百姓说耶和华的默示，我必刑罚那人和他的家。跟住三十六节，耶和华的默示你们不可再提，各人所说的话必作自己的重担，因为你们冒用永生神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神的话。三十八节，你们若说耶和华的默示，耶和华就如此说，你们说耶和华的默示这句话，我也打发人到你们那里去告诉你们，不可说耶和华的默示。这里呢重复多次来到去讲耶和华的默示。但是呢，耶利米书这里它是用了一个特别的字，比较少用的字来到去表达默示。原文是默沙，这个字可以解作默示， 同时间亦解作重担。如果你睇第36节咧，你应该打开圣经，你会见到里面有括号噶，重担和默思原文是同一个字嚟噶。呢几节经文里面默沙，佢重复用咗八次咁多，为要嘅系突显默思同样都是重担。互换嚟到去运用呢个字，神嘅默思啊，系好沉重嘅说话，系从神而嚟嘅一啲嘅担子。喺段经文里面咧，有人嚟到求问神嘅默思。喂，弟兄姊妹，有人嚟到寻问神嘅默思，系唔系一件好好嘅事咩？点解神俾先知、祭司同百姓嚟到去求问嘅？甚至咧，神话要刑罚嗰啲前嚟求问神默思嘅人，我真系好得人惊。咁全因为呢一啲嘅先知、祭司同百姓，佢哋唔系真心嚟到求问神嘅心意，唔系真系想听神嘅默思，所以神就十分之厌弃呢班人去寻求默思。我哋试下嚟睇耶利米书23章第一、第二节，冇打出嚟嘅。不过如果你可以嘅话，你可以打开圣经望下嘅。第一、第二节喺嗰度，神咧去斥责犹大人嘅牧羊人。当然啦，呢啲嘅牧羊人唔系真系讲紧啲看羊嘅人，呢度嘅牧羊人系讲紧犹大国嘅君王。神斥责君王残害、赶散佢嘅百姓。冇引领呢啲班嘅羊，神嘅百姓归向神。接住落嚟九到四十节，圣经用咗好长嘅篇幅嚟到去指责先知同埋祭司。咁当然最主要要责备嘅对象咧，一班犹大国嘅先知。第九节，佢话咧，论到那些先知，我心在我里面忧伤。我骨头发颤，因耶和华和他的圣言，我像醉酒的人，像被酒所胜的人。耶利米面对住国内和自己一样做先知的人，耶利米感觉到内心很大的忧伤，他很沉重，沉重到好像他心要破碎一样，骨头发颤，整个人好像不受控制，好像醉酒的人一般。因为神针对这些先知的说话好得人惊，全部都是审判的信息。这班先知在神面前所作的恶事有多少？如果我们可以来好快地望一望耶利米书23章第十节那里，讲先知使到国家满布邪淫的人和邪淫的事。这里其实是讲这班百姓在信仰上所犯的邪淫，即是他们拜偶像，连先知都不专心去敬拜神，他们同时会在可能屋里面在角落里面去敬拜其他的别神，连作为属灵领袖的人他们都拜偶像的话，你可以想象到那些的百姓更加严重，更加肆无忌惮来到去拜偶像。十一节那里更加可恶的是，先知不单止躲起他，还连同那些的祭司一起在圣殿里面去亵渎神，来到去拜偶像，真的很离谱啊，公然地去做。第十三节他说，我在撒玛利亚的先知中曾见渔网，他们藉着巴力说预言，使我的百姓以色列走错了路。撒玛利亚的先知亦都即是指北国以色列国的先知，但是奇怪啊，其实耶利米时代北国已经一早灭亡了，没了。为什么神在这里斥责犹大国先知的时候，又要将那些陈年往事又拿出来讲呢？是不是？其实神在这里他是要指责犹大的先知。喂，那些北国先知所行的恶， 他们所说的假预言引致到百姓的灵性衰败，偏离神的旨意，令到国家灭亡，这么严重的后果你们不知道的吗？难道你们不清楚吗？现在你们竟然做同样的事，竟然不知错的，你们不会感觉到恐惧，你们不懂怕的吗？第十六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先知向你们说预言，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他们以虚空教训你们，所说的异象是出于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神说这班的先知奉神的命讲预言，通通都是假的，他们所传讲的只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内心一些邪恶的意念，出于他们的私心，他们不是传讲神的信息。二十一节，神说，我没有打发那些先知，他们竟自奔跑，我没有对他们说话，他竟自预言。神没有差遣他们，他们就四位先知，四位去奉神的命来到宣告神的说话。这个明显是犯了十诫里面的第三诫，记不记得是什么？不可妄称神的名，不要乱用神的名啊！但是他们呢滥用神的名，四围去招摇撞骗。跟着25到28节呢，先知向人呢来到假称自己呢领受从神而来的异梦同埋异象确实在传统上呢，神的确是会藉着梦境呢同人说话，向人启示的最出名是什么？你记得约瑟啦，是吗？还有但以理啦，他们呢都发好多奇怪的梦，神透过梦同他们讲说话。民数记十二章六节，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诶，的确是哦，但是只不过这班先知却是自己编织一些假的梦出来，来到去欺骗人，他们自编自导自演虚假的异象。查实声称神藉着梦境启示他，真的很好用的。为什么？你昨晚发什么梦，谁知道？是不是？没人知道的，其他人验证不到的，辨别不到的，反驳不到你获得的启示的，是不是？但上帝知道的。彼得后书一章二十廿一节，他说，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预言是神启示和默示的其中一种方式。使徒彼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神的启示、神的默示是不可能用自己的私自的想法将神的说话讲出来，神的说话、神的旨意和声音必然是来自圣灵的感动。所以神对这班先知是嬲得很紧要，神很愤怒，所以在30到32节，神一连三次跟他们讲，这班先知说，我必与他们反对，我必与他们反对。大家知不知道当神对一个人说反对，那个人是什么意思？即是不是开会举手反对这样？神要同一个对一个人说反对的意思，就是神要与这个人为敌，视这个人为敌人。大家想不想象到当创天造地的神与你为敌的时候，是一件几咁严重和恐怖的事啊！听姊妹，可能你会感觉到很好奇或者很疑惑，做乜无端端会有一班这样的先知出现？在哪里来的这班人？历代以来，神都在他的百姓中间拣选兴起了很多的先知，先知 不分性別，有男先知，有女先知，有些很出名的，有些呢寂寂無名。神藉着先知向百姓傳講他的說話，所以呢我們不要誤會，先知呢只是懂得講預言，只是呢會講一些未來會發生的事。先知其實是神的代言人，代表神宣講神的旨意、命令和教導。所以在聖經裡面呢，你去到撒母耳之後，先知撒母耳之後，一路去到先知以利亞、以利沙的時代，我們見到很明顯有一班呢被稱為先知的門徒出來，好像翻學一樣，他們跟隨他們的老師，這些老師都是先知來的，去學習怎樣成為一位先知。而以色列歷任的君王都會去雇用一批的先知，作為君王和國家的一些好像顧問那樣的人。所以呢，在耶利米時代，猶大國是有很多不同身份背景的全職先知，先知就是他們的工作，就是他們的職業。在耶利米書13章，如果你看打開聖經或者看一些釋經書，很多時候它的標題或者分題都會稱呼這班先知為假先知。但是你會發現，你讀經文的時候，神是沒有標籤過他們是假先知的，神沒有這樣叫他們。神和耶利米都是責備他們是一班傳講假信息的先知來的。所以其實他們是一班貨真價實的先知來的，好像耶利米書23章1到2節神責備那些的君王，神不是說他們是假的君王，在那裡扮君王，不是，他們是真實的君王，不過他們是一班失職的君王，沒有做神要他們做的事。而這些先知亦都不是假先知，他們是一班失職的先知，是一班沒有對神忠誠的先知，神沒有叫他說那些他就說，要他說那些他就沒有說。既然他們真正是有先知職份的人，那問題又來了，他們既然是先知，那做什麼解救要讲虚假的预言呢？做乜好地地又要去传讲一些神冇吩咐佢哋讲嘅说话呢？好好玩咩咁样？耶利米书23章第17节咁讲：他们常对藐视我的人说，耶和华说，你们必享平安；又对一切按自己环紧之心而行嘅人说，必没有灾祸临到你们。这班先知对那些藐视神、敬畏神、愿意顺从神的百姓来到去宣讲信息，信息的内容是什么？平安，好平安，不会有灾祸临到你们当中的，你们放12万个心啦，没事的，将来等着你们的都是幸福和快乐，你们犯下罪而已，是不是？虽然你们没有遵行神的吩咐和命令，但是神是有大慈爱的神的嘛，他会宽容包容我们的，所以神没有投诉，是不是？你们放心犯罪，神不打算罚大家的。他们讲一些这样的说话，你们的先知为什么明知神没有这样吩咐他们，他们都要这样说？不是一个先知是这样说的，而是你说我说他说个个先知都是这样说。为什么？因为所有人都喜欢听这些说话嘛。你要成为一个当时被众人认同、被接纳、被尊重的先知，你就一定要得到人的喜爱，你要讲一些人喜欢听、啱听、顺耳的说话。你要在当时成为一个被君王认可、被皇室会雇用你、欣赏你的先知，不是饭都没得吃啊你。怎样啊？你一定要懂得揣摩配合王的心意，要合作一些为王国发声。所以 一班先知为了要保持和提升自己在国里面的地位声望，他们必须要做一件事，就是讨好人，就是要讨人的喜悦，这样才可以得人心、得掌声、得财富，这个很重要。只可惜你得到这一切都没用，因为这些绝对不是神喜悦，绝对不能够讨神的喜悦。真的弟兄姊妹，请问今日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先知的角色和职分的？你说没有，牧师我就是小薯仔，我不懂讲语言。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十二节提到，基督将各样属灵的恩赐加了给教会，已经有的了。圣经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基督赐予教会其中一个职分，就是成为先知。还有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那里说，他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不要忘记主耶稣吩咐我们的大使命，在马太福音22章那里怎么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还要爱人如己。耶稣跟住在22章40节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弟兄姊妹，神没有废除先知的教导和职分，并且他希望我们要继续遵行、继续持守并且传扬先知的教导。今天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都是神的代言人，我们做的事都是先知要做的事，我们都是主的门徒。在大使命里面，神要我们将主耶稣所吩咐我们的都教导别人去遵守。但我们要留意，今天我们做先知的职分呢，我们不是要去讲预言。我不是反对有人去讲预言，我都相信今天仍然有预言，但是呢，圣经说我们不需要去追求讲预言，因为有时候我们都分不到，是不是？我们不需要去预言几时有地震、台风几时会来、几时会走，这些东西留给天文台做得的了，他们专业一点的。我们不需要去预言下半年的楼市是升定跌，我们不需要预言明年有多少个名人会死于非命，我们不需要下一次的疫情瘟疫几时来。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一节圣经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就是作先知讲道。先知讲道原文就是等于预言，预言是先知的讲道。今天我们要将主耶稣的吩咐、命令、安慰人、造就人的说话、提醒人的说话、鼓舞人心的说话、叫人得生命的福音信息向世人来到去宣讲。你有没有责任？你有，你和我都有先知的责任和那个的职分。弟兄姊妹，既然我们要在这个世代当中担任先知的角色和职分，这样今天我们要怎样，今天我们会怎样对待神的默示啊？我们都识背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大家还记不记得耶利米书23章默示的意思是什么？重担。这样我想再问大家一个问题，神所默示的圣经对你来讲有没有重量的？有没有分量的？还是轻于鸿毛，好像浮云一样， 大風啲都吹走吹散。你知唔知昔日嘅先知面對神所賜嘅默示，佢哋咩反應啊？有神默示臨到先知以賽亞嘅時候，喺以賽亞書21:3-4，以賽亞話：哇，我滿腰疼痛啊！即我近排都坐到腰有啲痛。佢領受神嘅默示，佢話：痛苦將我罩住，好像燦爛嘅婦人一樣。我疼痛到不能聽，我驚惶到不能看，我心慌張，驚恐威嚇我。佢恐懼戰驚。但以理書8:27，神嘅異象臨到但以理之後，佢咧就咩話？昏迷不醒。病了几日才可以正常办公。启示录1:17，神让使徒约翰看见异象，约翰点？他就马上扑倒在主的脚前，好像死了一样，或者怕到震。一个蒙神拣选呼召的先知，领受从神而来的默示，他感觉到好沉重啊。因为先知们都知道他们从此要肩担起一个十分之重要的任务和使命，就是要将神的默示向人来到去宣讲。很多时候都不一定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很多人拒绝，很多人反对你。弟兄姊妹，神的默示对于你来讲沉不沉重啊？神所默示的圣经对于你沉不沉重啊？我相信很多人都觉得圣经好厚好沉重，是不是？所以你本圣经在哪里？你摆在家里，留在家里，你很少会有人现在手机有啦，你不会带着那么大本圣经，好像砖头那样拿回教会的，是不是？很多人还会用一个很漂亮的书柜将圣经收藏起来，还会有人将圣经放在那个柜最深处，这样呢可以避免铺陈。对圣经挺好啊。弟兄姊妹小心啊，你和我其实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失职的先知。耶利米书23:36怎么讲？耶和华的默示，你们不可再提，各人所说的话必作自己的重担，因为你们冒用永生神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神的言语。神容许那些失职的先知再去讲他的默示，因为他们怎么样？冒用永生神的说话。冒用的意思原文是讲扭曲，这班先知扭曲神的说话。大家必须知道扭曲和直接讲假预言是有分别的。直接讲假预言是完全老作一些古仔出来，而冒用扭曲怎么样？神真的有讲过，神真的有发声说话，神将他的说话记录下来，只不过人在中间将他扭转，将神的意思扭曲。人哋问你神有冇咁样讲过啊？有啊，不过神唔系咁嘅意思。呢啲系啲十分之诡诈嘅语言艺术。弟兄姊妹，我哋点样先至可以成为一位称职嘅先知啊？若然我哋连圣经都唔读，读咗又唔打算去明，读明咗又唔打算去遵行嘅话，试问我们怎能够成为一位称职的先知啊？我相信我们当中没有人全心特登要去冒用神的默示，要去扭曲圣经的意思的。我们应该不会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努力去追求真理，不认真地去查考圣经呢，恐怕我们真的有可能有时会误解神的默示，我们可能会错误地传递神的福音信息，会不会啊？ 你传错福音好大件事啊！人就你传错福音，人就信错耶稣噶咯。你传错福音，可能佢就得唔到永生噶咯。另一方面，要成为称职嘅先知，除咗你要努力去明白真理，全港神默事嘅人，我哋本身都系十分十分之咁重要。若然全港神默事嘅人出咗问题，就算你讲嘅说话内容系几咁真实、几咁重要都好，你所传讲嘅信息都会失去咗效用，会失效噶。因为别人不会再信服你所讲的说话。因此呢，我们的诚信是十分之重要。诚信一旦破产，神 就必定会影响神藉着我们所宣讲的默事，我们所要传递的福音。最近如果大家有留意新闻的话呢，就是你应该见到不少这些新闻，是不是那些基督徒牧师传道，是不是？我最近网上啊，即系听到有很多唔信耶稣嘅人，佢哋要评论我哋基督徒、我哋牧师传道嘅说话啊！即系早几日啊，师母仔啊喺我写紧讲章啦，就系吓佢就喺我后面播嗰啲新闻啊！哇，真系好难听，哇一路听我心揦住痛，点解咁样？为什么人家会这样形容我们神君、啊、你说我们是。今天电视广告呢，那些明星代言的产品、啊、无论呢有多好，信誉有多高，一旦那个代言的明星品格有失德，诚信破产，那个广告商会怎么做啊？他就算对自己的产品有几咁大的信心，都即刻抽起晒同呢个明星有关的广告，会同他划清界线，唔识佢噶，我哋啊冇关系噶啦，甚至会吓起诉他向呢个明星追讨赔偿，因为他令吓呢个产品损失咗好多，后果系可以好严重，所以使徒保罗十分之紧张我们基督徒的行事为人，我们在人前人后生命的见证都要好好的。彼得比书二章十三到十五节，保罗说呢，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要在这个弯曲拨谋的世代作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哇，好难啊，是不是？但是没办法了，辛苦一点都要的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如果不是，我们讲的说话，我们所传的福音就失去效用。弟兄姊妹，这个世代已经是很荒谬、很虚假的了，很多东西。我们真的要今天的起心肝，我们要起来作神无瑕疵的儿女。最后，我们很熟悉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通常我们是读到这里的，但是保罗未讲完的，接着在四章一到二节，保罗继续说，我在神面前祝福你们，务要传道，你们领受了默示了，跟住点啊？你哋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嘅忍耐，各样嘅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嗱，今日我哋在座当中咧，吓你哋都系领受咗神默示嘅众先知，系咪？众先知们啊，你哋领受咗默示之后，有咩要做啊？务要传道。求主帮助我们，好不好？求主使用我们在这个世代为神 来到去宣讲